修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学员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2面，我们看丁山声闻称。那么在祖师大德的判教当中啊，把我们整个大乘的成佛之道分成了三个部分啊。那么第一个是安乐道，第二个是解脱道，那么第三个是菩提道啊。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人乘跟天乘啊，它主要的重点呢、啊、是修学安乐道啊。安乐道的重点呢、啊、主要是一种啊业力的改造啊，就是我们过去生在流转当中，由于一念的烦恼的活动，我们造了很多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那么这个罪业它有两种过失，第一个让我们今生躁动不安啊，你想要去这个静坐，你想要听经，你的身心就觉得躁动不安啊，这个是罪业在活动啊，它就会有一种躁动相啊。那也就是说呢，罪业在我们身心活动的时候，它会障我们的道。第二个，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罪业表现出来的时候啊，那么就会让我们失去正念，因为它痛苦的逼迫太强烈啊。所以我们必须在人天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啊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勤修忏悔，第二个严持示众。勤修忏悔是针对过去已经造的罪业啊，通过我们的一个啊一次又一次的发怒忏悔，那么立誓改过，那么使令这个业的势力啊慢慢的慢慢的被我们破坏掉，那么沉淀下来，就是说虽然它还在，但起码它不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增长业啊。这个是第一个针对过去的一个忏悔。第二个针对未来的防护，我们一定要遵守不杀不盗不淫不邪淫不妄语的这四种根本戒啊。因为你在犯的时候，你前面的忏悔全部没有效果了，因为一个沉淀下来以后，你只要再造作一次，它又会把过去的业重新激发起来。所以你前面的辛苦的忏悔，100天200天300天的忏悔，甚至见到好像会可能因为你一次的犯错前功尽弃。所以忏悔以后，你对未来的严加的防护也很重要，就是这四根本重戒一定要把它防护住啊。那么透过这个前面的人天乘的勤修忏悔严持示众，我们的身心世界就会产生变化，你会感到身心相对比较安乐一点，比较自在一点，你不会觉得经常有觉得一种莫名的压力，莫名的业力在干扰你啊。你今生在修行当中会比较轻松自在，在临终的时候你也会比较 在一种安稳的环境之下，那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改造我们的业力，把罪业的势力降到最低，把善业的势力慢慢的增长啊。这个是在前面的人天乘的一个修学重点啊，就是改造业力。但这个都还不是一个往生的一个主要的内涵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进入到往生的一个正念的主轴思想。从这个开始，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培养正念。前面的这种改造业力，它也只做是一种前方便啊。正式的修行 你正是从一个好人而转换成一个道人，就从现在开始了。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啊，因为你在修安乐道的时候，你的思想没有太多改变啊，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去哪里玩，完全没有障碍。你只要不犯四众四根本众戒，你在安乐道当中呢，是可以跟着你过去的习气去走的啊。但是你到了解脱道，就是声闻乘以后，你开始面对你自己的烦恼习气了啊，它不是只是向外的改造业力，它是开始调伏我们无量劫来所留下的烦恼了，就是从一种业力的修学而提升到一种正念的修学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是开始你变成一个修道人了啊。好，我们看这个声闻乘，我们把这个做一个解释。好，请合掌。
言声闻乘者，为听闻佛之身教，修四谛法，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者，名声闻乘。
那么声闻乘，这个声闻啊，什么叫声闻呢？其实就是闻声。因为这个声闻众呢，主要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那么因为他们都是常随众啊，经常跟随佛陀到处游化，那么听闻佛陀的教法而成就圣道啊，所以叫声闻乘啊。也就是说呢，他是经常亲近在佛陀旁边啊，听佛开示的。那么他的因地当中呢，是修四谛法啊，苦集灭道的四谛法。那么依止四谛法，断了见思烦恼啊，见是属于我见的颠倒，思惑呢是属于爱取的烦恼啊，断这个我见颠倒跟爱取烦恼，这个在因地。那么在果地上呢，证得四果阿罗汉，名声闻乘啊。那么这个声闻乘，它的当法是趋向于阿罗汉的，当它的当法，这部车子本来是设计趋向阿罗汉的，但是在净土中呢，是引用它的因地，但是呢不走向它的果地，因为它的因地，特别是断除爱取烦恼这一块，对我们净土中的正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偶一大师常说的厌离娑婆啊。那么我们是取他的因地，但是我们不取他的啊这个果证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好，我们看这个四谛啊，这个四谛啊是整个修学的一个调伏烦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法门啊。那么佛陀转这个四谛的时候呢，是经过三世的运转啊，三转四谛法门啊。首先我们看这个苦啊，我们把这个苦的定义啊先把它念一遍啊，请合掌。
苦者，逼迫意及三界六道生死之苦果。
那么佛陀出世以后呢，先讲生死流转的果报啊。那么我们前面讲人天乘的时候啊，佛陀对人天安乐的果报并没有加以否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五戒十善的时候，佛陀要我们断恶修善，那么干什么呢？创造人天的快乐啊。但是到了这个出世间的圣道的时候，佛陀的口气改变了，佛陀说啊，三界没有快乐啊。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安定说三界没有快乐呢，因为不管你是在痛苦当中，不管你是在快乐当中，我们的身心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相状，就是逼迫。你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逼迫你，当然这个就是无常，因为你在三界当中，它是一个动态的世界啊，所以你在这个动态当中，你看到生命的变化，你就有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安全感啊。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它会刺激我们内心的一种安稳啊，所以它是一种逼迫啊。 那么佛陀在诠释逼迫的时候呢，他是分成三个次第来诠释，就是这个逼迫应该怎么来修这个逼迫性呢？首先佛陀先指示逼迫的相状，叫四相转，叫此是苦逼迫性。佛陀用很简单的比喻说啊，说这个三界无暗犹如火柴，众苦充满甚个部位，说这个整个三界啊是一个起火燃烧的房子啊。即使你造了善业，你今生能够有好的房子住，有好的衣食食用，那么但是你大方向没有离开这个起火燃烧的房子啊，所以你还是在这个起火燃烧当中呢去吃饭睡觉，所以这个整个结构这种无常大火的燃烧并没有改变的啊。所以说佛陀安利的痛苦啊是逼迫性，这个很重要。诸位，很多人学佛以后啊会产生一个错觉，他以为他不需要修苦地观，他认为他不需要修苦地观。他说为什么你不修苦地观呢？他说我吃的苦够多了。不对啊，佛法讲的痛苦是指的是快乐也是痛苦的，也就是说你从人生的经验当中所体验的痛苦只是痛苦的一部分。假设你不修苦地，你会对安乐的这一块没有免疫性，你对痛苦这一块会有厌离心，但是你不可能在安乐当中体验到痛苦，你不可能，这个只有从道理观察。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很多人以为说他已经记住了出离心，但他的出离心来自于他的生命的经验，所以这种出离心是不全面，因为你生命的经验只是整个痛苦里面其中一块，特别是一种比较逆境的这一块，但是你不可能从顺境当中体验痛苦，这个你做不到。那么你的出离心不完全的时候，你今生所救的善业，你今生所念的佛，它就有漏洞，你没有把整个三界的漏洞把它填满，临命终的时候就变成你的致命伤了。因为你这个佛号的底盘不稳定了，有漏，这个苦地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从痛苦中觉悟，你那个往生的力量才能够坚定了。你一旦这个痛苦觉悟的不完全，只是觉悟的一小块，那么你三分之二的都是漏洞，这个时候你临终的时候你就会跑到快乐的地方去，因为快乐的地方你没有觉悟到，就变成你往生的一个破洞啊。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再讲一次哈，佛陀对痛苦的定义不是逆境，而是你只要有逼迫的感觉，这个就是痛苦，你只要有一种不安全感，这就是痛苦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个痛苦的定义是逼迫。好，这是第一个，佛陀把三界的痛苦相状指示出来。第二个，劝修此是苦汝应知。那么我们对于痛苦应该持什么态度呢？你不能逃避了，你也不能断除了，你只要了知就好了。佛教对于结果啊是采取认命的，因为你逃避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要你知，我们对痛苦的态度啊是了知，是觉悟，而不是要你去逃避或者去断除，因为也断不了啊。那么佛陀在讲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佛陀鼓励我们去修这个觉悟啊，这个痛苦的这种智慧。第三个，佛陀亲自作证呢，说此是苦我已知啊，佛陀已经如实了知了，表示这个痛苦确实是存在的啊，佛陀不是随便宣说，因为佛陀是亲自走过来的啊。那么这个三界的逼迫性我们一般分成两块，一个是三苦，一个是八苦啊。那么这个三苦呢是整个全面的三界 啊，把这个整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分成三种痛苦。第一个苦苦，苦苦，我们第一个观察，痛苦的果报是逼迫性的。这个苦苦主要是观善恶道的痛苦，啊，就是说我们在念佛之前，你要先修观了，说我为什么要念佛呢？因为我没有念，我没有仰仗这个佛号，我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去的罪业到地狱受刀山油锅的痛苦，到恶鬼受饥饿口渴的痛苦，到畜生道受戏服打杀的痛苦。好，所以我们从这个痛苦当中呢，先觉悟到这个三恶道的痛苦这一块，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坏苦。那么虽然我们有善业会创造人天的快乐，但人天的快乐呢，它有个问题，它不能持久，它总有一天无常败坏啊。你看这个诸天啊，它到了八万大劫的时间啊，它时间到的时候照样掉下来，所以它情何以堪啊。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这种极尽的状态享受了八万大劫，他死亡当下的恐怖跟他的失望是多严重啊！啊，所以这个坏苦是非常厉害的啊！人生最重的痛苦，不是说你没有东西叫痛苦，这不是痛苦。人生最严重的痛苦是你得到以后，你又要失掉。你看那个破产的人啊，他受不了，他要自杀。穷人他不会自杀，因为他从小习惯了，是吧？哎，从小就是从小长大，他习惯了。但是你从有钱变成痛，没有变成破产，很多人自杀了。所以这个坏苦的力量是超过苦苦，这个失坏之苦啊。第三个是行苦，这个行苦就比较维系了，就是那种啊身心世界这种牵牛生灭之苦。这个是一般打破的人、禅定的人才发觉得出来，我们的身心世界啊，这种刹灭、刹罗、刹罗的这种流动生灭啊，相对于涅槃寂静来说呢，它也是痛苦啊。那么这个苦苦、坏苦、行苦呢，从整个修学角度来说啊，我们的主着在观察坏苦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是我们生命当中没办法体验出来的，只有从智慧道理的观察。那么三苦是针对整个全盘的三界而安立的啊。那么这个八苦是针对于啊，作为一个人，我们今生的苦啊，观察今生的苦啊，这个就大家容易了解。生老病死四个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跟五蕴炽盛苦啊。这个五蕴炽盛苦跟行苦有点像，也是生灭牵牛的这种扰动相安立为苦啊。这个苦地啊，他为什么是在整个四圣地第一个观察知苦啊，如实了结三界的痛苦？因为啊，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提起佛号，我们发愿啊，那么这个佛号的力道啊，它的动力啊，来自于你对娑婆世界的厌恶。你看有些人佛号练了很久，但他佛号没有力量，他那个佛号没有 powerful， 他没有力量，因为他根本没有出离心呢。不是说你佛号练得多就有佛号有力量，不是这意思的。这是一种出世的道心呢、啊，就是说，当你不想要急迫的离开娑婆世界的时候，你的佛号就没有力量了，自然就没有力量，这个不能勉强。所以很多人说我做功课好像念佛念到最后好像是在做功课，没有感觉，因为你都没有给佛号充电了。你的佛号是每天他做功课好像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功课而已啊。出离心厌离娑婆，就是给每一个佛号充饱的电，让他的佛号充满了坚定的力量。我一定要往生，这种力量来自于对娑婆世界痛苦的觉悟，没有其他方法。 就背水一战，我决定不再来了，你这个符号就有力量了。佛陀的慈悲啊，知道我们的心啊，言太多尽啊，会分散。佛陀告诉我们啊，你只要观察快乐的部分，观察它是痛苦，你就出离心就升起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对娑婆世界都有一种期待，就是我们的爱取是不一样。有些人你看，有些人他喜欢这个财富，有些人追求美色啊，有些人追求房子，有些人他追求名声啊。你先把你的爱取的方向找出来，然后你观察它是痛苦的，你先把你这个最重的爱取破掉。娑婆世界啊，最大的麻烦是说，他快乐中有痛苦，痛苦中有快乐，这个是最麻烦的。如果我们把蛋糕跟毒药把它切开出来，蛋糕放在左边的抽屉，毒药放在右边的抽屉，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就是说，人生如果快乐就是真的是快乐，痛苦就真的是痛苦，那人生就很简单了，人生的人际关系至少少掉一大半。人生最大的麻烦是他快乐中有痛苦，痛苦中有快乐啊，蛋糕中有毒药，毒药中有蛋糕，这个最麻烦。我们好不容易过去生积极了很多善业，今生表现出来了，该是你享受的时候。但是你享受快乐的时候，你发觉不是这么回事，你要付出代价啊，得时多不畏，失时怀忧恼。但是你不去享受快乐，你又不甘心，就是人就矛盾了啊。所以说你只有靠觉悟，你就会想，我应该把带有过失的快乐去唤起极乐世界永恒的功德，这样就对了。这个出离心转成一个往生的心了。所以佛陀要你观苦谛，是要你观察在你今生当中曾经让你有过快乐的感受，特别是一种美好回忆的地方，你要知道这些每一个快乐都是有毒药的，因为它夹杂着你的烦恼跟业力。你能够把这个快乐当中的毒药观察出来，你每一句佛号就充满了强大的能量。我说你这个佛号就是没有力量，好像要往生又不想往生啊，就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力量，你就是对痛苦的体验不够深嘛。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啊。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啊，真正的修行在修道，这个道将来我们待会讲到试炼处，试炼处就像一把刀子了。如果三界的苦果是一棵树的话呢，刀子是可以把树砍断的，但是如果它力道不够，一个小孩子拿的刀啊，它是砍不断树的，因为它力道不够，它的决心不够。你必须是一个大人，他有坚定的决心，才可以拿着刀啊把树给砍断，而这个力道就来自于对痛苦的觉悟。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整个从一个世间的一个好人，要转换成一个出世间的道人，乃至于往生的道人，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三界的痛苦这一块把它搬出来。你只要知道你三界没有一个地方是你一个落脚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稳快乐的地方，你这个苦谛的观察就成功了啊。这是第一块啊，这第一个功课。那么首先是对三界的一个果报的观察，三界的果报是不安稳的啊，是不能当作皈依处的啊，只能当一 一个暂借啊，暂住一个过渡啊。那么这个痛苦怎么来的呢？我们看第二个极地啊，我们把这个极地念一遍。
极者招感意，极见思惑，极所生诸业聚。
那么这个痛苦不是上帝创造的啊，它也不是莫名其妙而出生的，而是有因缘的，是由这个极招感的啊。你为什么会啊出生在这个家庭？你为什么会跟某人结婚？你为什么会生下这些小孩？它都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包括了两个，第一个呢，我们过去的一个爱取；第二个呢，一种生死的业力啊，爱取跟业力的掺杂混合，就创造了你今生的果报啊。我们到的这个四圣地啊，我们基本上诸位你会慢慢感觉到哈，我们就很少谈业力这一块了。因为业力这一块，我们已经假设你在前面的人天乘五界十善的时候已经处理过了啊，所以到了四圣地以后，到声闻缘觉菩萨呢，都在讲内心的妄想问题了啊。过去我们在谈缘起的时候，在人天乘的时候，强调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业力，所以你要改造业力，你来生才会快乐啊。但是到了这个四圣地的时候啊，他的生命的缘起观啊，已经不讲业力了，叫做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三界投胎呢？为什么佛陀也造的布施持戒的善业，他不会在三界投胎，而我们会投胎呢？因为我们前生在造善业的时候，打了很多三界的妄想。啊，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而都没有加以调伏，所以就把这个善业的力量啊，往三界的果报带动，啊，所以这个地方关键在于这个见思啊，在烦恼这一块啊。好，那么佛陀在讲到这个生命的缘起啊，在四圣地呢，它的重点在于妄想，就是你前生的妄想创造了今生的你，啊，你今生的妄想创造了来生的你。就是妄想的相续，要使令的生命的相续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此事即以招感性，就是我们心中的这种爱取的妄想、爱取的烦恼，而招感的三界果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对爱取烦恼应该什么态度呢？此事即汝应断。从净土中啊，我们不讲断了，我们先讲调伏啊，调伏爱取啊，思维苦地调伏爱取啊。第三个是此事即我已断啊，佛陀是以过来人的角度说，这个是可以断的，因为你本来就清净嘛，这是后来的因缘的欣喜才有的，所以佛陀身为一个过来人告诉你说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佛陀已经做到了啊，此事即我已断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招感生死的因缘做出两块的解释，第一个是惑，一个是业。我们先看业这一块，业呢它有罪业啊，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比方说杀盗淫妄等等。福业啊，就是十善业啊。不动业，不动业指的是禅定啊，是禅是空啊。那么这个业力当然是影响我们生命的其中一个因素，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烦恼了啊。烦恼有比较维系的跟比较粗重的，比较维系的叫见惑，就是我见的颠倒啊。我们是经常认为身心世界有一个自我啊。那么第二个呢，比较粗显的就是爱取的烦恼，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由爱取而来啊。这个招感呢，我们解释一下哈。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啊，跟娑婆世界啊，都有一种招感呢，就是一种感应呢。啊，或者说一种磁场的吸引力啊。那么你的磁场的吸引力越强，就说明了你越当往生了，你越当往生哦。因为你跟娑婆世界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嘛，你怎么往生呢？啊，我们如果想要往生， 前面的忏悔业障勤修四众，它还是一个基础而已哦。你最好把对娑婆世界的爱取啊，要把它调伏到最低啊。比方说我们以前是个好人，我们刚开始修安乐道的时候，你只要布施、持戒、忍辱这三块做好就好了，啊，你到了百货公司啊，你喜欢什么你就把它买下来，你福报大都可以啊，啊，但是到了这个，到了你今天不要把一个修行的层次啊，从一个善业的修行提升到正念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子了，你开始回光返照，你真的需要吗？这个东西，你是满足你的妄想呢？还是你真正对修道是身心世界修道是有帮助有需要的，你开始在处理这个问题了。这个楞严经说真妄教功了，你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喜欢什么东西而开始跟他说不可以，你开始对你的自己讲出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你必须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次的调伏的成功的调伏啊，去累积你一种往生的力量，因为你必须要把娑婆世界的吸引力降到最低啊。如果你很想往生，你对极乐世界充满的希望，你心求极乐，但是你同时对娑婆世界的因缘你也非常爱取，那么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啊，世人临命终时啊，你两个力量都会出现了，一者贪恋娑婆，二者心求极乐，两个力量会产生冲击大者。诸位你猜猜看，到最后哪一个力量会比较大啊？也贪恋娑婆是你很习惯的东西了，因为你生生世世都是过着放逸的生活，你有福报就花呗啊。那么心求极乐，你毕竟是短暂的时间，你心求极乐呢，你只有进入佛堂的时候才想到心求极乐，你只有进入讲堂的时候你才有进入心求极乐，你从讲堂出来从佛堂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的贪恋娑婆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流转啊，因为我们没有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爱取说不可以这三个字，你没有调伏它，你没有试着调伏它。我们生命只有两种情况，你不是调伏它，你就是随顺它，没有第三种情况。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造了业以后一定要忏悔，因为你不忏悔你就增长广大，你说哎，我没有忏悔但是我也没有加强啊，你不用加强，你只要造了以后你只要没有忏悔，它就自然每天在增长，自然。所以诸位要知道哈，生命没有模糊空间啊，你要么调伏它，你要么你就是随顺它，没有第三种情况啊。所以在这个极地当中啊，你每一次开始面对你的习气，你开始抗拒它的时候，你开始把娑婆世界的力量慢慢降低了啊。我们往生是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把对娑婆世界的引力吸引力降到最低，第二个对极乐世界的耗药升到最高。现在都不谈业力了，完全讲心态，你心态要改变，你必须把这棵树啊，把贪恋娑婆的树往东边倾倒的树，慢慢透过一种修四念处把它转成向西倾倒。你不一定要断烦恼，但是一定要调伏。我们不可以把对三界的爱取把它养到非常的势力非常强大，不可以的，因为它最后会超过往生的力量啊。所以到了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啊，我们引用这个声闻法的时候啊，我们慢慢慢慢的开始做心地法门，开始抗拒我们的等流习气啊，就是此世即如应断啊， 就是这个开始叫调伏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灭谛啊。那么前面的古籍二道呢是世间的因果，这个灭道呢是出世间的圣道的因果。先看果啊，这个果证，先看果证灭。好，我们把它念一遍，什么叫灭？
灭者，为苦因苦果灭矣，所显即灭无为。
那么灭呢，就是灭除苦因跟苦果啊，当然偏重在苦因啊，灭在这个啊烦恼这一块啊，爱取的烦恼是一切痛苦三界的果报的一个因啊。那么等到你死亡以后呢，这个苦果也灭掉了啊，先灭苦因，再灭苦果，所显现出的一种啊极尽无为啊，一种不生不灭的永恒的安乐啊。那么涅槃为什么叫灭呢？因为佛陀把生死的因果啊用火来比喻，说啊这个火为什么烧得很盛呢？因为你不断的丢柴火下去嘛，你不断的在生命当中创造很多的爱取，那么爱取当中呢就招感了生死，生死当中你得一个果报，你又开始爱取，所以由于这个火而烧火柴，有火柴又资助火，所造成了一种生命的辗转相续。现在把这个爱取的火灭掉了啊，所以说叫做灭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佛陀在前世涅槃的时候呢，他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先示象说此世灭可证性啊，这个涅槃出世间的涅槃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成就的。你看外道啊，他修禅定了、啊、修禅定以后他成就了高深的禅定了、啊、他死亡到来的时候啊，他产生邪见了，但无涅槃。他说我辛辛苦苦得到这个八万大劫的这个极尽的功德还会失掉，所以他们会结论说啊，原来离开三界是不可能的，生命只有在三界活动，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三界。外道会起这样的邪见了、啊，半无涅槃啊。但是佛陀出世以后，佛陀不这样讲，佛陀说啊，这个涅槃是可以成就的，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此世灭如印证，那么我们应该要去修的，这个是可以，既然是做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啊，我们可以做更我们追求生命的快乐，我们应该追求一个啊没有过失的快乐，这第二个如印证。第三个是如是灭我已证啊，佛陀已经如实做到了啊，这个的确是可以做到啊。那么在小乘的涅槃当中分成两块，一个是有疑义涅槃，一个是无疑义涅槃啊。这个涅槃分成有疑义跟无疑义，这个一啊，我们先解释这个一啊，一指这个是指的是三界的果报，就是我们的色身。当一个阿罗汉他证得无生的以后啊，他证得我空的真理以后啊，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死亡，这个叫做有疑义涅槃啊，所以他呢还要承受一些剩余的业力，他没有烦恼了，他的爱取消灭了，但是他生死业力还在啊。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比方说阿罗汉他去托钵，太阳太大他会中暑。比方说舍利弗尊者吃到一种啊不健康的东西，他拉肚子躺在床上啊，佛陀讲经的时候，佛陀叫那个弟子们把那个舍利弗尊者用担架把他抬到讲堂来听课。那么身为一个阿罗汉，他在没有进入涅槃之前，他的果报体还在，他还是有一种维系的业力，那么使令他有出现一种痛苦的果报相，但是他本身没有痛苦的感觉，因为他已对这个色身已经不受啊，如鸟飞虚空啊，终极不可得。他的心啊是在虚空活动啊，他没有产生一种执着，他没有住在身色身，所以色身的变化对他没有感觉，但是呢毕竟他有维系的不自在，所以叫有疑涅槃啊。等到他的生命结束了以后呢，他就起大欢喜心了，用三昧真火把它烧掉啊！我身已尽，凡恨已立，所作皆办，不受后有。 他会告诉他自己，这是我三界的最后一次生命了，然后就烧掉了，就走了，然后就不再来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把阿罗汉称为无生呢？为什么说他不是无死呢？因为他要经过一次死亡，对不对？他要死一次，但是他死了以后，他三界就不再得果报了，因为他那个爱取烦恼被破坏了，所有的业力不能得到这个爱取的滋润的，所以阿罗汉叫无生，啊，他不能讲无灭，他还有一次的消失啊，一次的死亡，啊，好，那么这个是一种涅槃的果报啊，这个是可以证得的一种无为的安乐。我们看道地，那怎么样去向涅槃呢？它的方法啊，它就是道。我们看道的解释。
道者，趋向意，为由此道故得证入涅槃。
那么这个道呢，就是一种引导趋向的意思啊，就是从这个道呢，那么慢慢的引导我们趋向于不生不灭的涅槃啊。佛陀在解释这个道的时候啊，这个涅槃的因地的时候，也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此世道可修性啊，这个是可以去修正的啊。我们宗教啊跟哲学啊是不一样。你看哲学家他丢出很多的观念，但是不一定能够修，不一定有方法可以修。可能是他自己啊一时的兴起讲出一个道理哈、啊，佛法的道理。只要讲得出来，佛陀一定有方法让我们达到那个道理，一定有方法，一定有阶梯让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因为佛陀所有的道都是可修行的啊。那么我们对这种可修行的道应该什么态度呢？此世道汝应修，我们应该把握时间，因为我们只有得到人生，在无量劫当中，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天上跟三恶道，那么这种生命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只有得到人间暇满人生啊，六根具足，我们才可以修。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啊，也就是短短的这么一个光阴，应该把握时间呢、啊，应该修道啊。第三个，此世道我已修啊。佛陀是一知山上路啊，希问过来人，这条道路佛陀他真的走过去了，是一个畅通的道路啊。那么佛陀自己作证。在道当中呢，我们看这个声闻法当中有37道品啊。37道品呢、啊、真正能够调伏烦恼趋向于涅槃的主要是四念处。主要四念处。那么其他的六个道品呢、啊、都是一种修行四念处的一个帮助的一个助横跟他修学的次第啊。我们待会会把这个四念处解释一下啊。那么在整个四圣地当中啊，我们有说过哈，法门是要取舍的啊，理观是要圆满，法门是取舍哈。净土中的正念啊，取两块，取知苦跟修道。我们不心求小乘的涅槃啊，那么我们也当然我们也不断集，但是我们是调伏烦恼，但是重点在于。吃苦的出离心跟修道的这个调伏爱取烦恼，在这两块啊，尤其是修道这一块啊，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调伏它啊，我们待会下一堂课再来说明啊，我们先休息10分钟。